两个云南大学。有一段日子，我一直思考着如何回到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走在一二一大街的街头，我惊叹于商业社会的日新月异，漫步在翠湖圆通山的周围，得到的是另一番的感慨。刘乃和教授对云大周边街道的解读，使我不得不沿着他的路线重走一遍，沿着先生坡，通过文化巷，徜徉于海棠园，出门踏上清月街，再至大兴坡，转出圆通街，走到青年路。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内涵叫我喘不过气来。诗人于坚有倾向性的感慨，四十年代昆明成了诗人之城，昆明街道上随时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之类的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昆明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我最希望遇到的人只有两个，刘文典和熊庆来。刘文典是个有趣的家伙，在张文勋先生和其他一些人的笔下，他的大情大性叫人喜爱的发狂。刘先生是安徽人，据说普通话讲得并不怎么样，他讲文章都是闭着眼睛，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由于牵扯的内容太多，讲得又太投入，有一个学期他居然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他讲的课不仅学生喜欢，老师也喜欢，其中不乏大学者，如吴宓，常是他的座下嘉宾。每次去听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刘文典每到独到之处总是抬头往后排看，问道：吕僧兄以为如何？吴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盛世，高见盛世。惹得全场为之暗笑。这样的课是叫人神往的，刘先生的课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听到的，他自称世上懂庄子的人只有他自己与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只能算半个。他在一次讲课中得知所到学生超过三十人时，便拔腿出门拂袖而去。原来他讲课教室里不允许超过三十人，明示风度，心而往之。有关他的文字，我是从一些资料里零碎收集的。在一本叫《东陆春秋》的小册子里，我读到了与这所大学有关的许多人物和趣事，着实叫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一直抱怨这所学校为什么没有编一本云大往事或云大旧事，更不用说云大情事了。沿着那些街走的时候，我开始担心云大的未来。历史被当作标签贴在了青云街的广告牌上，咄咄逼人的商业气息吞噬着人文地理的每一寸肌肤，精明的商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云大这块肥肉，云大遭到了经济的空前席卷。一出云大的东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叫我目眩，我耳边的不同声音在这个时候也响起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在讨论着如何挣钱买到一套房子，另一些人则构想着如何在云大周围重新圈到一块土地，建一幢大楼赚别人的钱。庄子很少有人去听了，去了的也是混学分。现在上课的人越来越多，刘文典当然不会来给学生上课，即使来了也不见得就会跑，那样的年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几张发黄的旧照片上，我得知很久很久的以前，站在惠泽院门口看风景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左有碧鸡四洞，右有金马玉腾，前有翠湖如玉，西山滇池城郭街道历历在目，雍容大气油然而生。现在真的只能遥想熊公当年于艳艳六月来到这里，野心勃勃，力图办出另一个清华，或许正是他从 九五台阶上的惠泽院窗口往外看时深有所触吧。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渺渺，石山为金，浊哉无笑，其余同高深。1938年，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满怀激情的熊庆来写下了这首《云大校歌》，经赵元任谱曲后，成为《东陆园傍晚》和《倾城》的主旋律。然而，现在的许多云大弟子不知道这首校歌，那句“结侯宜物复宜人，四十读书好”演变成了“四十睡觉好”。熊先生的求真求心变成了享受。九泉之下的先生得知后不知有何感想。文云天开，风云龙际会，闲官地陪，碧鸡金马光辉，四时四地，这是一种何等雍容壮大的气象。熊庆来的辉煌是整个云大人的辉煌，他把云大从一个建立在西南边陲不起眼的地方大学办成了飞升国内外的国立大学。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像他那样为一个地方做出这样的贡献。他的办学思想是蔡元培的继续，他是学术生命和学术精神为大学存在之根本，始终为这所大学建成有健全的学术生命和精神而惨淡经营，苦苦挣扎。熊庆来在他离去之后，云大已不再是原来的云大，甚至云南也不是原来的云南。为桑梓服务和学术生命，从他走进这所大学开始，这所大学便不再仅仅为官僚机器输送零件，而是变为求心求真而努力。然而，熊庆来的遗憾却成了全中国人的遗憾。熊庆来以后的云大，经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十年浩劫，元气大伤，可以说至今仍在恢复之中。从他的世界走出来，我感到无比的酸痛、焦虑和烦躁。四时四地，满座英豪，高谈阔论，时间相隔令人低头徘徊。重返40年代不是幻想，而是一种情绪和真实的愿望。当我在这块林子里找不到生命的乐趣和激情时，我便会穿越时空而去。